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日早晨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今天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我用了一个题目是所谓新的约。我想约是一个蛮特殊的表达，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都蛮熟悉，也常常听到。可是到底约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稍微探讨一下。其实对许多人来说，约的概念会有一点觉得那是比较古老的人在使用的，但事实上约的这个概念对现在的我们也常常在运用。在中文的表达当中，一般我们会用所谓的契约来呈现，也就是有两边的人在一定的共识当中去建立的法律行为。那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用比较慎重的盟约来呈现，意思也非常的类似，就好像我们可能买东西会有契约，或者是我们租房子会有契约。那其实对于今天这个世代的我们，最常使用的契约是什么？是各位当你拿起你的手机的时候，看到上面每一个不同的 APP， 其实它都相当程度跟这个电话公司是有一些契约关系的。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契约表达出双方对于对方有一些的权利，也有一些的承诺。然而我们在圣经里头晓得有所谓的旧约跟新约，而这个约的意义又是什么？约呈现出双方在这个盟约里头，神以他的主权和他所创造的这个受造物，也就是人类，建立了一个立约的关系。而当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好像常常就用不同的方式来提示，或者说来建立一个新的可能。人虽然在不同的处境底下一直违背约的关系，可是上帝好像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带出新的约，甚至自己付上那个违约的代价，使得人有新的盼望。而我们今天要来到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其实第八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约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更深的意义。到底那个所带来耶稣基督所带来与神中间的和好，到底怎么样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透过以下的这一段时间，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新的约如何建立并发动在我们这一些跟随主的人身上。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约中来朝见你，更让我们在新的约当中领受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可以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思想你的心意，就求你恩待，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来认识你是那位伟大爱我们的上帝。谢谢恩主，愿你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八章，这段经文不长，大概就是1到13节。希伯来书不是一卷容易的书，但是经文其实蛮直接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伟大的耶稣基督。他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约书亚，然后呢超越了亚伦。后面在第七章我们更看见，就是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系统来成为大祭司，所以呢更超越了所有的这些地上的大祭司，于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祭司系统，带来了更美之约的一个保证，带出人跟神中间一个和好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八章经文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这一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不只是好像身份上面超越，他更是在服事的空间上面也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段落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在希伯来书的表达当中，好像作者用一个非常具象的形象来让我们去体会，耶稣不单单自己是超越，他在哪里服事都带来一个超越的结果。这段经文我们大概会分成两个部分，1到6节跟7到13节。而第一节，八章第一节提到说第一要紧的， 他用这个第一要紧的来对于整个段落做出一个总结跟说明。原来我们看在第七章的第26节，就是七章快要结束的地方，那边提到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与我们是合宜的。合宜的其实他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位大祭司。而第八章就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合宜，也就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经文提出了两个要点，也就是第一到第六节第一个要点，跟第二个在第七到十三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在一到第六节。这里呢，作者跟读者来说明其实蛮复杂的一个内容，就是刚刚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不是很好读，而且呢有一点绕来绕去的感觉。但是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一段的内容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帐幕做大祭司，也就是他让天上的帐幕跟地上的帐幕做了一个对比。而这个大祭司所带来的是新约的立定，带来了约的完全。过去所有的祭司都是在地上的帐幕里头服事，而如今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帐幕侍奉。然后呢，这个天上帐幕跟地上帐幕有什么关系？原来地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所做的。作者巨细靡遗的很仔细的来解释天上地上帐幕的区别，强调出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服事的，而地上的帐幕只是天上的事情的一个形状和影像。其实在这个描述里头，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思考，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非常空间的概念来提醒在天上的服事以及在地上的服事中间的一个区别。在许多年前，有一个学者叫做爱德华·索亚，他曾经提出一个所谓的空间理论的想法，其实蛮有意思的。提到的空间理论有三层，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具体空间，第二层是这个理解空间，然后第三层是经验空间。所谓的具体空间就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这个具体的东西。好，然后呢，理解的部分也就是针对第一个空间延伸出来理解的一些层面。所以呢，第一个层次跟第二个层次彼此中间有蛮密切的关联。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针对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层次所延伸出来他所要的意图跟目标。好，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座桥，这座桥是我们具体看见的，它就是所谓第一层次的空间。而搭建这一座桥的蓝图或者是对它相关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层次的空间。而在第二层次的空间，他可能就会去计算，比如说有多少车子要过去，重量大概是怎么回事，天气等等相关不同的一些影响。那第三个层次就是人们实际跟这座桥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第二个层次里头，很可能概念上面是想要把这座桥当作一个交通要道，把这里跟那里连结在一起。可是在第三个层次当中，很有可能当人跟这个桥在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只是当成交通要道，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的人在上面当作他的躲雨的地方，或者是可能他在那边作为其他的一些用途。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这个空间概念，其实反映出人类世界一些蛮有趣的现象。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也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美国华尔街。各位，当我讲到华尔街，我不晓得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其实通常我们想到的华尔街不是第一层次的华尔街。怎么说呢？原来在第一个层次当中，是你真的可以找到一条街叫做华尔街，就是有一条路在那里，然后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华尔街，那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可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今天谈到美国华尔街，我们想到的是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是这一条街成为经济商业的交易所在，在概念上面它成为一个经济中心。 好，这个其实是大部分我们提到华尔街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这一个层面。而在第三个层次当中，有一个的例子，就是在2011年曾经发生了一个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其实表达对当地的一些不满，对于大公司的一些不满意，反对大公司来影响美国的政治等等相关的一些状况。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层次大概就是一个具体实际，第二个层次表达的是可能一些的概念蓝图，或者是它所带来的一个影响。然后呢，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一个所带来的目标，就是当人类和这一个物件实际互动的时候，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关键就是有学者呢就把这个三层空间的理论放在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就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因为在这一个经文当中，到底什么是第一层次的空间，什么又是第二层次的空间？原来照着第八章第五节所说的，地上的会幕是天上会幕的形状和影像。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刚刚我所说的空间概念来理解的时候，其实在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第一个层次指着是天上的帐幕，第二个层次指着是地上的会幕。它是一个反过来的状况哦，也就是天上的会幕才是真正的会幕，才是那个具体的，才是那个实际的，可是地上的会幕却是好像按照天上的一个形状跟一个影像而已。所以当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理解，也就是当人实际和这一个物件互动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第一层第二层那个具体可看见的跟天上地上做了一个的转换。真正的第一层次不是看得见的圣殿，不是看得见的地上的会幕，真正的第一层次变成是天上的会幕。地上的会幕只是按照天上的会幕第一层次所做的那个形象，所以当人在和会幕在和敬拜互动的时候，他不应该是和地上的会幕互动，而是应该和天上的会幕互动。他不应该把焦点一直放在地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就在提醒我们，不应该把焦点一直放在立位系统的献祭，而是实际上和第一层次，也就是天上会幕所完成的这一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献祭直接的互动，带出那个救赎，带出那个盼望，提醒了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真正应当要与上帝互动的时候，我们所在意的不是地上的会幕，而是天上的帐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天上的帐幕服事，带领我们看到那是核心的关键，更是在那一个天上会幕的理解当中带来意义。可是人常常有一个限制，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看在我眼前看得到摸得到的，我们对于那个更深层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忽略。所以在信仰的议题上面，我们也常常会落入这一个的挑战。许多的人他就会只剩下宗教仪式，他就只剩下他要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却忘记了那个真正认识神是核心的关键。好像最后只剩下照着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那是看得见的，却忘记了刚刚我们所说的真正应当要去认识的是那个天上的帐幕。各位，我想我们在内湖堂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所谓的教会意象。教会意象是什么？我们应该现在是在内湖信友堂没错啦。教会意象是看重圣经，活出基督，然后成为门徒，对不对？这个我想在周报上面有蛮清楚的一个说明。 而在这十二个字当中，我们今年特别着重在看重圣经的这件事情上面。可是各位你知道，其实看重圣经不是我们意象最完整的表达，我们的意象其实有一个完整版。其实看重圣经它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达是使人来全备的认识神。所以其实看重圣经的意思并不是把圣经当成我们的神，而是透过圣经来认识那个启示圣经的上帝。所以地上的会幕，各位这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地上的这一切不是那个真正的重点，是透过这一切去看见天上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呈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我们是透过圣经来认识神，更透过看重圣经来呈现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各位这个次序是不能倒过来的，否则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剩下一些的仪式。各位想我们都听过那个修道院的养猫的故事哦。曾经有一个修道院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有一只猫从外面跑进来，然后呢这只猫就好像如入无人之地一样，他们在祷告，他们在读经，他们在做任何事情，他这个猫就在他们中间，然后发出声音，然后就很慵懒的在那里睡觉等等中间的一些状况。刚开始大家不以为意，可是一次两次那只猫一直来，然后呢就在他们面前就开始吃东西，就开始有各样的活动起来。有一天院长终于受不了了，他就在聚会之前呢，他就特别准备了一只绳子，那这个绳子呢就一进来他就把那只猫抓起来，然后就把它绑起来，绑在那个某一个桌子的桌角，免得它到处乱跑影响了聚会。结果呢当他这样做确实也带来了不错的效果，所以那个猫就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活动，然后大家聚会就不太受到影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这只猫每天都来，所以呢这个院长只能够每天就把它绑起来，聚会结束就把它放掉，然后让它离开，然后隔天就要再来一次，每天每天就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有新来的修道士他们就看到院长每天来聚会的时候手上都会拿着一条绳子，然后呢他们就也不是很确定到底为什么，就觉得院长做事情应该有他的神圣的理由齁。所以呢开始就有一些修士就学院长手上带着一条的绳子然后来聚会。然后呢看到院长拿着这个绳子他绑了一只猫。然后呢这些修士就很紧张，哇绑这个猫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这个仪式效果齁。可是他手上没有猫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有不同的修士就去一些地方就抓了一些猫，所以就每一个修士就带着一条绳子然后带着一只猫然后把它带来，然后每次聚会的时候就把它绑在桌角旁边，聚会结束再把它带走。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因为已经习惯这样做，然后猫就越来越多，所以开始有人就开始研究，诶猫要怎么样养会比较合适啊，要怎么样有给它的这个好的空间啊，然后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有一个玩耍的地方，每一次都绑在桌角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久而久之这个修道院就再也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讨论如何养猫的地方了。各位这个一切的开始是什么？这一切的开始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有一只猫来影响他们的聚会，然后呢就做了一些处置。可是人就是这样，人很容易画错重点，我们很容易被眼前具体的事情给蒙蔽了，我们以为这样就好了，以至于呢久而久之我们忽略了那个实质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服侍的不是地上的帐幕。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需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会把焦点放在地上的这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容易流于形式。上帝很多时候并不是给我们一个清单，你要读经，要祷告，要参加聚会，要十一奉献，要参与服事，各位这其实蛮厉害的，做到这样子应该是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可是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就会觉得只要我完成这些事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可是其实我们的 耶稣基督并不是在地上的帐幕服事，而是在天上的真帐幕当中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上帝在意的不只是你有没有读经祷告参与聚会十一奉献参加服事，上帝在意的不单单是这一个，上帝更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归向他，还是我们只是虚应故事而已？是我们真正让我们的心来归向我与神的关系，还是我只是完成宗教仪式的要求？人往往会在画错重点的当中失去了许多信仰当中宝贵的内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我在服事的经历当中，我其实蛮常听到有人跟我说，他觉得这个祷告的时候，如果来教会祷告，或特别是来会堂祷告，比在家里祷告有用，特别有感觉，特别觉得圣洁。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各位，其实不是这个地点有什么特别，更要紧的是什么？是在你的心中，你到底把神当成是什么？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齁，但你愿意来到这个地方祷告，那是很好的事，因为那是透过你来到这个地方聚会，来到这个地方敬拜，表达你真正敬畏上帝，真正把神当一回事。可是它不能反过来，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做这个就好了，那我心中是不是真正把神当一回事，那不重要。各位明白中间的差别齁，一个是因为我很在意我的上帝，所以我愿意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我可以分别出来的地方，我来到这里一起的服事，一起的敬拜。一个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是我就是来服事来敬拜，可是我心里不把神当一回事，因为我只想要满足一个一个的要求，但是我的心呢，你不要来管我。各位，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好像只是宗教的仪式，却没有让自己的心归向神，其实就像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责备当时的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一些犹太人说，这一些百姓嘴唇赞美神，心却远离神。各位，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装得很像，特别是如果你在信仰的群体当中越久，真的可以装得很像，像到一个地步你连自己都骗了，以为自己就是那样了。圣经提醒我们，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不是地上的帐幕。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帐幕所完成的，透过十字架而彰显的救赎。愿神帮助我们，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段落当中第一个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去认识，也常常在反思的当中，其实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接着我们来看，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真正的大祭司是在天上帐幕服事，所以我们来反思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与在天上帐幕的这一个服事的耶稣基督而互动，不只是好像在意那个外在形式。当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接着要来看第七节之后的经文。在原来的文字当中，第七节是一个蛮特殊的段落，因为它有开头的地方其实有一个因为，也就是它对于上一个段落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也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在天上帐幕做大祭司，帮助我们要去留意内在生命。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前约有瑕疵，所以需要新的约。前约的瑕疵是什么？他这里所讲的前约大概是上帝透过摩西赐下律法，赐下十诫，赐下各样的内涵，然后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的瑕疵并不是上帝的心意有什么错，他的瑕疵是在那个状况当中，人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我看到这一些条文，我就变成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没有办法。所以他在意义上面并不是时间的新跟旧，而是上帝用了一个新的方式， 是在价值在本质上面带来一个新的约。随着我们刚刚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帐幕侍奉带来的是跟上帝中间那个真实的修复，而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区别，经文从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进一步的提出来。他提出什么？他说关键在于那些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好像遵守了外在的某一些礼仪，但是他们的内心却不恒心遵守神的约。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各位，这个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个读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点上帝是不是在耍脾气，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这一些人不恒心遵守上帝的约，上帝就不再去理会他们。而上帝做什么？上帝不再用这个方式要来和人互动，上帝立一个新的方式，不再是用那一个旧的方式来理会这些人，而是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来解决流于形式的问题。于是在第十节以后，圣经的作者就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内容，提出了一个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有三个很重要的特性跟结果，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哦。第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是神要把这个新的约写在人的心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因为过去这个约写在石板上，意思是那是一个规范来说明神的心意是什么。可是当人看到这一些的要求，他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真正的改变。可是各位，我们需要稍微了解哦，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历史中间，其实对他们来讲，跟上帝中间是有约、有律法，是他们整个生命、身份、立国重要的基础。所以他们认定自己在全世界当中比其他的民族更了不起，因为他是有神跟他立约的，因为他是有神给他律法的。这个是以色列百姓立国的基础，是他身份定位的核心。可是在这个状况里头，上帝在历史当中做了什么？原来以色列百姓他违背神的心意，上帝就让他们经历圣殿被毁，让他们经历好像这个律法书不再是百姓能够被教导的内容，甚至让这些百姓经历他们就被掳离开了这一块地方。各位，我们稍微再想一下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是他整个民族认为我们非常的了不起，是因为我有上帝的约，我有上帝的律法，我有上帝的圣殿，我住在上帝给我的土地上。可是上帝一个一个把它拿掉，所以当这一些百姓他们在整个状况里头，上帝其实已经在提醒他们，真正的核心都不是这个约、律法、圣殿或者是神所应许的土地，都只是让百姓重新去认识，其实关键是给你这一些的上帝。可是百姓好像没有理解，所以当他们后来有机会回到巴勒斯坦，在那里重新建立犹太教信仰的时候，他们继续把那个律法，或者他们又重新盖的圣殿，或者是重新建立起来的所谓祭司的制度，作为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被上帝离弃的凭据。可是同样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也没有可能让人恢复跟神中间的关系，因为那仍然是地上的帐幕的服侍。今天新的约要做什么？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凭据直接写在你的心上。 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它让人看见的不再是外在的仪文、仪式、条文，而是从内在、从生命的里头，他可以知道我是属于神的。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们手上的手机比我们的很多身份证什么的还要重要，因为你很多的资料都在上面。那呢，在比较这个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些事。现在有一种东西，就是你可能用你的指纹可以打开，然后你就可以去付钱，或者你可以提供一些身份的资料，然后或者你用你的脸就是照一下，然后他可以知道大概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个确实省了很多麻烦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只要记得带手机嘛。我忘记带身份证还没关系，对不对？那我就用一下我的指纹，指纹是跟着我的，我的脸型这是跟着我的，所以我去到哪里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各位，其实在这个描述当中，上帝做的事情就有点像这样，他把那个凭据，你是属于神的，你是上帝所爱的，不是你要有一个这个身份证，你要有一个证明说你是领受约的，你要有一个外在的白纸黑字写下来，不是。现在是怎么样？直接写在我们的心上。当你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你的心上有一个上帝放进去的律法神的约。大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是会被提醒你是属于神的。不论你遇到什么难处，你就可以被鼓励，我们是神所爱的。那个叫做新的约，把这一个约是写在心上的。而这个写在心上还带来另外一个其实蛮积极正面的意义。是过去百姓看到外在的条文就好吧，我要遵守这个，我要遵守那一个。而如今这个律法是在我们里面，所以使得我们能够从心发出愿意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不再只是一个我勉强，我必须，我就看到这个我只好这样做，不是，而是我们的本质就被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使得我们就可以活出律法真正的精神。从那个过去外在的形式转向内在，活出新的生命。这是新的约在这个段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二个新的约很重要的特性是，它要透过这个新的约带来神跟人中间关系的改变。经文的描述是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我想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过，这个表达在古代的世界是很特别的描述。原来圣经当中所讲那个百姓子民的意思，不只是在讲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其实是在表达彼此成为亲人、亲族、亲戚。跟你想象一下，在古代那一种好像比较家族式的这个环境当中一个家族其实蛮庞大的，一个家族可能就是一个山头其实台湾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什么什么的庄有一个姓氏然后可能这里都是姓什么的人，你大概在台湾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很类似的状况。所以那个所谓的子民或者做他们的这个统治者、官长、首领的这个概念，不是统治跟被统治，这个概念更核心的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成为上帝的亲戚。而这一个官长、这个首长，他会因为这个亲族来对他们进行各样的保护，也会对他们进行建造，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体会新的约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以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来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保护，保护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 建造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加的成熟。这个是新的约第二个很重要的特性。所以难怪其实神很在意的不是你做到什么而已，神很在意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正与神有那个正确的关系，以他为我们神，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使得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真实经历他的保护以及他的建造。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个描述也蛮有趣的齁，新的约要带来一个很特别的目标，是在第十一节之后提到的。经文用一个否定的表达齁，其实他就是要让你非常的去注意齁。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个新的约会带来的结果是，每个人不再需要去彼此教导说，诶，你要认识神，为什么不需要做这件事？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提醒说你要认识神，因为大家都认识神。换句话说，认识神不再是一个新的体验，而是所有真心跟随主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真实实来经验的事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他们认识神可能需要透过家长教导律法，可能透过族长，透过官长，透过摩西，可是那都还是一些客观的知识。而如今新的约是什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认识神，自己经历神，不再需要透过一个又一个的中保，而是你只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你就可以自己跟神互动。所以谢饭祷告不一定要叫牧师哦，叫牧师谢饭祷告，这个饭不会比较干净哦。就是说你叫牧师谢饭祷告，只是尊重他是牧师，那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所以他谢饭祷告这个饭就会比较干净，没有这回事哦。我们每一个人，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个，还是我讲了之后才想到，我原来可以这样想。OK， 每一个人可以因为奉耶稣的名，你就自己来跟神互动。它是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而且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来读神的话，而且神的灵就会教导我们去明白神的话。我们更因为奉耶稣的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真实的去经历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约，旧约所不能的在新的约当中成就，旧约时代当中人类的软弱在新的约当中被更新被坚固。他带来一个全面性的翻转，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帐幕服事。各位知道在教育学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就是我们需要教导所谓的这个认知情意跟技能，就是 knowing, being 跟 doing, 就是认知情意跟技能。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能教一个人说，诶，你必须要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看到红灯就要踩刹车要停下来，这个是所谓认知，这是客观的知识。然后呢，当他有这个客观的知识还不够，他还需要在他的感受上面，他需要去体会说，哦，原来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也认同他应该要这样做，所以他会觉得这件事情重要。这可能需要一些的经验，就是不一定很好的经验的，但是大概需要一些经验然后去体会这个状况。所以我知道红灯我要踩刹车停下来，我愿意这个红灯我踩刹车停下来。各位，这两个还不够哦，还有第三个是什么？是他在看到红灯的时候，他真的有能力踩刹车把它停下来。各位，这个才是一个完整而且有效果的一个学习。因为如果他只是知道，他不愿意，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大概就是旧约律法当中许多人的一些困难，知道但是心里不一定认为这个很重要。你知道你也愿意，这还不够，因为我知道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这大概也是在旧约时代当中许多人的困难，我也愿意跟随神，知道神的心意，我也知道这重要，可是我软弱。所以他还需要第三个，就是我知道我愿意，而且我可以把它操作出来。 因为新的约在我们身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中，这全面完整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可以发动，从那个原本只有外在的规定变成在内在真实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体验原来神与我们的同在，原来我们可以活出律法，原来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经验他的保护，经历他的建造。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不长，只有13节，可是他很仔细的向我们说明，这个新的约是上帝很特别的恩典，因为他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天上那个真实帐幕的服侍，使我们可以重新聚焦在基督的身上，重新去关注，不是好像只是一些宗教的仪式，而是去在意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不再被外在那个流于形式的仪式给蒙蔽，却能够看见在天上帐幕服侍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鼓励。而这段经文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新的约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真实的改变，让我们从心里就能够活出律法的精髓，也让我们可以真实去经验从神而来的保护，从神而来的建造，使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真实的遇见神，经历神。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新约，因为我们有一位在天上帐幕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大祭司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在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丰富这么特别的救恩。主，我们也要在你的面前向你仰望，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也常常被这个世界眼前的不同事物给蒙蔽。主，但愿意你再一次调转我们的眼目，使得我们看见天上帐幕中服侍的耶稣基督，使得我们去体会经历原来神与我们的同在是这么的真实，使得我们也可以在生命的历程当中经验你的保护，经验你的建造，让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活在上帝的心意中。我们就愿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也赐我们能力活在你的面前。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